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金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节目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又帮大家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一棒呢来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月的基金绩效表现哦。一棒早安。
继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记得上个月请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非常期待这一次你来报榜，看看到底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因为刚好是整个第三季的总结嘛，对不对？来跟我们来聊一下第三季表现最好的是哪些基金呢？
第三季的话，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率是 5.49， 那元币是 3.69，
不多呢。
对，但是问题是你听到我讲 3.69 跟 5.49 就知道，就是美元在第三季比较弱势一点，
是贬值了。
对，所以多数的货币转成美元之后呢，就有比较好的报酬率出现。
嗯哼，
所以可能大家也会发现说，那有些组别元币报酬好像没这么漂亮，但转成美元之后就很漂亮了。那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汇率的关系。
是，
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嘛，这些用不管是汇率转换啊，什么对冲啊，避险，都是刀的两面刃，对吧？
没错，
对，这以前我们都讲过。所以呢，涨的时候会助涨，跌的时候是助跌嘛。
是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一些的正二反一的这些标的物也都是一样的，他们有做了一些杠杆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表现就会比较不太相同这样。对，那如果用美元来看的话，我刚刚提到第三季整体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是 5.49、那表现最好的，我觉得可能大家最近从盘面也许可以猜一下，但是呢台湾投资人也许没有这么的专注在这一类的标的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泰国。
真的很少人会看这个。我记得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阵子东南亚的股票市场还不错的时候，
对，
像那时候我刚好在基金公司服务嘛，是有一批人专门在做泰国股票基金，不过这已经是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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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go 的事
情。干嘛这样子让大家都听众你的年轻听众都猜出你的年龄，对不对？
没关系，泰国基金，对不对？
对，
虽然买的人不多，可是在今年第一季它表现不错，但它绩效如何呢？
它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24.95，很厉害吧？
不错，
一个月的报酬是11.41，
过
去半年17.09，一年是10.01，
都是正报酬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这半年的涨势，尤其这第三季表现得特别好。那我觉得跟第三季跟泰国现在的政经状况比较稳定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还有刚刚继父其实前面不小心也点了一下， 东南亚就是东协国家，其实在第三季都是算是榜单上面比较热门的一些类别。
因为第三季刚刚你也有讲嘛，好像美元开始有比较贬值，所以资金是不是有一些开始从美国出来，就投资在这个东南亚的相关的国家里面。
没错，如果长期有听季夫节目，听众应该发现，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东南亚国家都是一个比较浅碟的市场，而且常常是很多外资短期的资金的停泊站。
是，
就是说，他们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基本上当就是亚洲国很多国家都涨幅比较大，东南亚都比较平一些，对，然后资金就会有一些，因为大家其实我觉得市场的资金很多，就会到处串嘛，
没错。
那一定就是算哪边那个价格上面还没有涨到一个价值，那马上那个资金就往那边流动了。
是的，
所以其实第三季就很明显的搭配的就是美元走势比较弱的情况下，东南亚市场真的拿到比较多的资金。
嗯，
对。那刚刚讲第一名是泰国，那第二名是香港。
其实讲香港哈，你可以说很意外，也可以说不意外，因为呢最近这几个礼拜的陆港股表现真的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哈。这个香港股票，因为我们是计算到九月底为止，就是十月一号之前，对。那我们知道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跟十月第一个礼拜，香港的股市表现真的是非常惊人哈。
对，
来，所以它到底第三季整季的分是如何呢？
其实第三季的港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是 19.92。
嗯，
好。一个月是 20.53，
所以意思就是都是这一个月涨。其实讲一个月涨，就最后那一两个礼拜涨，一个礼拜哦，不到两个礼拜，对不对？
然后六个月是 24.52， 一年是15，也就是说，真的基本上就是主要就主涨在最后，就是第九月份，尤其是刚刚季夫一直讲的，就是那几天。
我们节目做十几年来哈，我觉得这第一次报绩效榜单哈，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他的绩效是一个月撑起了一季的这个绩效，对不对？
对，就其实它的样态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啦。但是但如果搭配的最近就是这些政府单位一些刺激方案，应该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嘛。
是
刚刚讲，因为你降准，对不对？降息，一大堆能够做的策略都出来了。
不过香港股票真的沉寂很久了，而且我们知道，包括香港股票市场或者是中国股票市场，这一两年资金撤出的情况非常严重，以方自己在外资机构合作应该是非常有感觉才对，对不对？
对，现在香港其实我觉得像我也常问我们香港同事说目前香港金融状况怎么样。老实讲，的确在 COVID 的后期开始，其实蛮多的外资其实陆续就是在香港的人员都变得比较精简一些，然后但是相对的来讲也比较多的中资的机构跟企业陆续跑到香港去设点，然后原先就很热络，但是其实在我觉得观察到过去这两三年的确就是很多的我觉得的一些相对上的一些人员的布局啊，有慢慢的往新加坡去移动了，这个的确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状况。
是，
对。那我觉得当然就是所以 COVID 其实也改变蛮多事情的啦，老实说。
好，这香港在第三季哈，它的股票飙到了第二名，第三名呢？
第三名应该大家看新闻也可以知道，因为最近这个议题又开始被人家炒得很热了。就是贵金属的黄金嘛，就产业股票的贵金属
一直在创新高，
一直在创历史新高。但是其实基本上它九月是有点微幅的修正的，因为它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19.07，但九月份是 4.8。
哦，那还好。
对，然后半年是 28.6，一年是 49.88。 所以大家应该，其实我为什么刚刚这样讲，是其实我大概前两礼拜我又开始看到新闻，又开始讲黄金存折，然后又开始对我觉得只要每次听到就是提起黄金存折，然后大家就开始讲到大家的那个黄金的存量的时候，就表示那一段时间不是黄金极好就是极差，有没有？对，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被拿出来这样。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但我觉得因为市场的状况不稳定，那我觉得多多少少，那我觉得因为黄金嘛金本位，所以大家还是各个国家的央行还是要有点黄金的储备。
问一下以方，你家里有没有一些金饰啊，或者什么金项链、金手镯？
我跟你讲，真有，而且我跟你说，上个月
有没有想要卖？
上个月我妈一直问我说：“你看我爸爸这些金子拿去。”我说：“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他说：“你就走进银楼，就有人给你收了。
是啊”是没错啊，
对、
哦、对，
有这个，每次黄金涨的时候就这样子。
哎，我正要讲，老人家每次看到金价涨，就会想说：“我要不要去把我过去做的什么嫁妆里面的这个 项链也好啦，这个手镯也啊，手链啦哈、哦，去融掉换钱，对不对哈？
对
啊，是，所以金价最近真的蛮多的哈。不过因为买这种所谓贵金属相关基金人，相对来讲也是在比较少，就是
比较少啦，对啊、哦嗯。而且我觉得，因为基本上它都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卫星配置了，
对，
因为产业型的标的，老实讲，它我觉得应该是讲说各个标的一些，它有时候它的循环很难去抓住、嗯、那尤其像这种贵金属的东西的话，其实它更难，因为它也会受到战争的影响，
是，
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逃难基本上没有人在抱着黄金走嘛，对，但对，但是但基本上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有，就可是我刚刚提到，每个国家都还是需要一点黄金储备，
嗯哼，
对，那这个是大家发行货币的一个基础嘛，
是，
对，所以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嗯，
对，那第四名呢，其实就回到那个房地产的间接，那这个呢是其他类，就是它其实就是分散在各个区块的，一般我们房地产我们会分成亚洲啦、欧洲啦、北美嘛，对不对？嗯、那这个呢就比较属于就是说，哎，多数它就分得很散，可能它没有标的物特别提出投资在哪个区块这样子。但它其实第三季的美元报酬也有 19.05
哦，不错
对、嗯、它就算是稳健一点的，然后一个月是 4.78、嗯、六个月也有 16.68， 一年也有 31.48 的报酬、
嗯、
对。那我们讲完中间夹杂了这个产业股票跟这个房地产这个 REIT 这一块，又回到了就是东南亚国家啦，就在就是新加坡，新加坡三月的第三季的报酬率是 17.68， 一个月有 7.37， 然后半个月是、嗯、半年是 25.97， 一年有 29.63，
是。
然后你有了新加坡，那其实基本上有了泰国，就东协国就会进去啦、
啊、
所以东协国家的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17.2、嗯、一个月是 6.1，半年是 16.38， 然后一年是 21.7、
嗯、
对。那这下来又开始夹杂着房地产的亚洲、房地产的欧洲，还有公事业，那他们报酬率大概也都是 16% 上下，就是第三季。那其实中间我们刚好提到，其实香港港股很好，中国股市也很好，对不对？所以中国股市其实排在第八名，
嗯，
它的三个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16.2、
嗯、
但是请注意啦，它跟香港股票一样，九月份的涨幅是 19.83。
所以我就说嘛，哈，这个九月份的最后一周，哈，真的是上演大惊喜，哈，就是陆股跟港股。你知道那个，我有朋友，哈，就说了一句话，说，哈，香港四天的行情抵掉他四年的这个亏损啊，因为中国基金他手上本来一直都是亏损状态啊，突然间啊。要变正数了。
最近台湾应该讨论也很热烈，那个 ETF 啊，
是啊是啊，有没有在节目中有讲过？
前两天溢价已经超，已经破百了，
不是破百，是破两百，
破两百
啊，那个也真是是蛮吓人的，就是了。
但昨天好像又回跌了一些嘛，
是啊，那就是。涨涨跌跌，不过溢价的 ETF 我们就一直强调不要去买它，好，那个太危险了。
我那天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自己也吓到，我想说，天哪，这溢价这么多，这是怎么可以买出来的？
因为是标错价了嘛。对，所以你刚刚报的是第三季的整体在台湾可以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整体的表现哈，这样听起来大概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跟东南亚相关国家。相关的第二大类就是跟房地产相关股的标的，对不对？
就比较防御性的类型的标的，
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降息的趋势已经展开了嘛，对，那所以其实那就降息的话，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最近债券的殖利率也会波动比较大，
没错，
然后还有大家因为降息的关系，那些希望有稳定收入的。这些投资人、嗯哦、他其实基本上也会往这些可以提供稳定收益的标的物去移动，
是，
所以你会发现就我们在第三季其实比较防御性的标的都会跑出来，你看刚刚我们讲的最后第十名是公共事业嘛、
嗯、
大家都知道这种都是市场在防御的时候才会跑出来的组别啦，对、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揭晓债券型的这个基金呢在第三季的表现到底是如何，还有很重要的每一季我们都会揭晓个别基金的表现，那我们要看看第三季的基金绩效榜首是谁呢，待会揭晓咯。
新家就是丑的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懂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小家就是抽屉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核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天堂的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度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诚心台湾负责人伊旺曾淑云，请他来跟我们揭晓第三季的基金的绩效。这第三季的成绩单刚刚报了，股票型基金虽然整体的表现还好哈，可是有一些个别类的基金，说像香港基金跟中国基金，因为最近的狂飙，所以呢拉抬了他们在第三季的身价哈，都上榜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债市场的表现哈。虽然了哈，美国在九月份的时候宣布了要降息哈，而且呢一次降了两码，可是债券市场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如大家想象说降息所以大利多它就大涨，反而我们看到这个殖利率是一直在上扬的，所以九月份跟第三季整个级别的债券基金绩效到底如何呢？伊旺，
其实债券型基金的话，在第三季的表现，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用数字来看，其实是没有给股票型的。
哦，真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像我们刚刚在讲股票型基金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5.49 的，债券型是 5.62，
是，
这是很难得的出现债券型基金的涨幅其实大过这是股票型，
没错。
那如果用元币来看，因为刚刚提到美元在第三季比较弱嘛，所以其实美元的话，债券我们用美元来看，用元币来看的话，债券型基金第三季的元币报酬是 3.7， 对，所以其实表现也是对不错。所以其实而且如果我们用各个组别的平均表现，我可以说就是第三季大概债券型基金都交出正的成绩单，但是呢股票型基金我们刚刚其实前面都提到好的嘛，但表现不好的都很多的负数出现。对，那所以其实第三季债券型基金就像刚刚继父提到的，其实七八月的状况跟九月份的状况，因为市场其实都在期待，不要说我们是第三季开始期待了，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期待好吗？
对，都一直期待
中。对，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期待，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在市场投资有一段时间了，其实这种消息就是一直一直的发酵，一直一直的发酵，然后呢一直一直的说会做，然后过了一年多终于出现，所以我觉得而且是一如预期的就是降两码。
对，
所以其实老实讲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奇。对，所以刚刚继父提到说那殖利率也不一定，就是殖利率现在还是往上啊，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在那里上上下下波动，因为它可能之前消息反应的时候其实大家的预期心理都已经先反映在投资产品
上面。所以债券市场其实就像伊旺讲了，它有提早反应，反而是因为真正降息之后可能就是所谓的利多出尽，反而是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回档，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其实比较消息有点钝化了，老实讲，就是我觉得当就好像我觉得不要应该讲说大家好像被事前打针过一样，有没有？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期待期待期待，然后呢开始猜测今年会降多少，几月会降，
是，
所以我们终于从去年从2023等到了2024，从2024的第一季等到了第二季，等到第
没错，
对，终于在第三季所以我觉得市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呢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觉得消息就很钝化。所以回到我们债券型基金来看，我们用元币来看，刚刚提到第三季的元币报酬是 3.71、老实讲你说这报酬率很好吗？其实平均报酬来讲就一般般，因为一个月呢九月份大概是 1.11、六个月是 4.3，一年大概 11%、所以你看其实平均一个月是不是就大概 1% 上下，
就是平平的，没有好也没有说不好，
对，它就平平的，你说它特别好也没有不好，它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你看拉长期来看就越发觉得它就是一个月大概1% 上下的报酬率。对，那为什么，那其实第三季就变各个组别的表现都不错，就他们在元币都交出正的报酬率，可是呢有些的组别可能不是投资人可以这么容易把它放在你的投资标的里面的。
那这样我们来看好了，就台湾人比较常买的一些债券型类型的基金绩效表现，有哪些是表现比较好的，哪些是比较差的呢？
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扣掉像那个蓝色啦这种避险的这种，还有什么可转债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台湾投资比较投资比较喜欢像亚洲债券、本地货币有没有？这个那我们刚刚提到嘛，货币对美元是升值的，那它本地货币也表现得不错，它第三季的元币报酬有 10.36。
亚洲债券在第三季表现还不错，
对，用本地货币的，对，然后再来中间我们就夹杂了像全球 球新兴市场的本地货币，全球新兴市场的欧元倾向，那他们其实大概都有7% 跟5% 多的报酬率。
哎，也不错，
也不错。
新兴市场债券本来就有一批始终的拥护者。
对，那而且呢，尤其是货币在对美元升值的时候，那本地货币更是得到市场的青睐嘛。
是的，没错。
嗯、那往下看一点，就会有什么美元的公司债。
啊、哦，美元公司债，
对，美元的多元债、全球公司债，那这个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哎，在市场波动，像这种公司债，就高频级点的，这种全球债券，其实投资人还是会多少青睐一下的，在这个标的上。嗯、那你说表现不好的，其实有多不好呢？老实说，最后一名的这个定期债券啊，它第三季的美元元币报酬都还有 1.2，
是
它是正数哦。所以就是说，第三季其实债券型基金这个各个组别都是交出正报酬的报酬率，
哦、
对，包括它转成
美元，所以所谓的不好只是没有涨得那么多。
数字比较小，但它就是狭幅。为什么讲狭幅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其实表现第一名是蓝特，但我之前也提过，蓝特不是一般投资人可以很轻易去投资搭配的。
是，
那它的报酬率高达 11%， 但其实再来就我们刚刚提的第二名的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有 10%、然后日元债券，但其实这些数字大一点，但是其实中间大概在个2%到5%的组别非常的多，
是，
所以其实也是为什么，哎，债券型基金你看，哎，都是正数，可是你说它平均也不高，就 3.71 的报酬率，也就是大家都很集中，很狭幅的集中在某一个区段里面，对，也就是说，哎，但是呢，我们这样想一想，就第三季，只要你有投资，不管是股票型或债券型，基本上你的报酬率应该还算好，
是
的，都还算 OK 的啦，应该这么说。
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表现，我们来看个别的表现。每一季呢，我们都会公布榜单，到底看是谁是榜首，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来，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好了。那境外基金的部分指的就是从国外引进到台湾来销售的基金，我们就讲舶来品了。那这些基金里面到底哪一档基金是在第三季夺魁，夺下了冠军宝座呢？来，
第三季呢表现最好是摩根泰国。
哦，跟我们刚刚讲的类型组别是一样，对不对？
对，那它是用元币，它的元币是美元，所以它的元币报酬呢，三个月是28.29。
哇哇哇！一个月，应该说一季哈，涨了就快3%了，对不对？
对，没错，对，然后再来是红利的亚太不动产，这刚刚我们提到的，
刚刚我们也提到，
就是 REITs 嘛，间接型的，它是澳币计价，因为最近澳币很强，
那、哦、所以又赚了一些汇率，
对，所以它三个月第三季是21.28的报酬率，然后再来是 GameStar 的中华股票，这就是中国类的，
哦、
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中国类的，那它的美元计价25.52第三季，
其实像 Game 这家基金公司，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不认识它，但是它的中国基金一直都很强，在过去多年以前，中国市场很夯的时候，这档基金非常受到瞩目。不过这几年也是因为市场萧条，所以很多人大概都已经忘记这档基金了。我帮他做广告是告诉大家历史。好，所以它是第三名，对不对？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就是贵金属了，就是其实是环球黄金，不过因为它有做的避险，所以它被我们分在其他类型嘛。
哎，哪一家的呢？
这是施罗德的。
哦，施罗德的。
对，施罗德的环球黄金，那它是欧元计价，所以它三个月的元币报酬是20.26。
是。
对，然后再下一个是那个路博迈的美国房地产，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REITs， 但是呢，它是一个南非币计价的级别。
哦。
对，所以它元币报酬是18.01。然后再回到富达的泰国，也是美元计。然后它的三个月报酬率是24.19，然后又回到施罗德的中国优势，然后你再往下看，就看到像红利的巨龙增长、摩根的东协、摩根的中国、
这个欧
意瑞龙的中国，然后泰国
的泰式，就是太阳来看的话，跟我们之前报类型的基本上是非常符合，大概就是中国还有黄金。还有这个东南亚的泰国哈，
对，
房地产这几类基金独占鳌头就对了哈。
是，
好，那这个是境外基金的部分，那境内基金，境内基金指的是国内的投信公司发行的基金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因为境内发行的很主要大概都是以台币计价为主，所以我们就看元币的报酬好了。
好，那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像可是这第一名是星光的恒生科技，它是一个美元计价的级别，
哦，它是美元，
它是美元的，对。那它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有33，那转换成台币是29.79，
33跟29，对，虽然差了一点，但还是第一名，
对，还是第一名的。然后 表现第二名是野村的泰国。
哦，这个有跟我们之前报的都很一致哦。
对，没错。那它是新台币计价的，所以它的报酬率是 22.14、
嗯、
然后再来是台中银的中国精选 20.68 的新台币报酬、
嗯、
然后再来是也是台新的中国散行，所以它是中国的 A 股，所以基本上 19.6 的台币报酬。然后再来是像兆丰的新加坡房地产 17.69， 然后摩根的中国 A，然后还有富华的那个南非币长期收益，下来就是摩根的中国、
哦、嗯，
大华银的新加坡房地产，然后汉雅的中国 A， 博瑞中国 A， 博中国 A
啊，都是中国。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哎、所以这样如果从前十名来看，它的报酬率大概都有多少以上呢？
其实这基本上呢，前十名大概就前面两名都前面三名有 20% 嘛、嗯、然后但是前二十名到 13% 以上，所以前十名都有超过 15%。
是哦，
很厉害对吧？
对对对，其实一季有 15% 真的是非常好的报了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嗯，这个每次请一方来都要讲 ETF 了，现在 ETF 不讲真的不行、哦、对，那么夯、哦、来我们看一下如果以第三季来看，我们当然就扣这个正向反向的这个杠杆型的 ETF 的话，圆形的 ETF 的话，表现最好的是哪一档的 ETF 呢？在第三季，
对，如果我们把那个前面几名，因为刚刚一开场第一段我们就先破题了嘛，就是那种正二反一的都会表现的在随着市况、嗯、所以我们把正二拿走的话，其实表现最第一名的是元大的标志沪深300，
沪深300，
所以这也是一个中国 A， 有没有？
是，
所以它三个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是 35.07、
嗯、不过我刚刚讲了，它可能都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飙起来，就最后一两个礼拜飙起来了，
是因为它第三季 35.07 对不对？它九月份是 36.53、
嗯、那如果把时间拉长三个月呢？
三个月刚刚35对不对？六个月34，一年28，
是不是？所以就是真的是最近这一个礼拜拉起来。所以我跟那个朋友讲的没有错，他是中国基金之后，哎，四年呢把过节的四年全部赚回来了。
那他也要熬得住四年。
对，哎，你讲对了，因为赔钱通常都会熬在那边。
对对，
就通常赔钱都不会嘛。
哎，这个时候如果他有加上定期定额的效益的话，这一波反弹上来就不得了了、嗯、
就好。可惜他有停掉了，因为坦白说那个
要跌的时候很胆战心惊，
一直要加钱在赔钱货上面，这个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哈。这个对于资产配置来讲也不是那么理想，就对了啦。好，好，那这个第二名的呢？
再来的话，如果跳过这正向两倍，我们会到第一金的太空卫星。这个好像之前我们榜单有出现过，
也出现过，它很特别、
啊、它很特别，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别，它就是独树一格。
对，
它第三季基本上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它表现蛮平稳的，因为它第三季的报酬率新台币有 29.69， 可它其实九月份只有 5.45、
嗯、
但过去半年是 35.65， 一年是52，所以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很平均的涨在每个月份上、
欸
基本上算是相对平均的涨在每个月份上、
这点算是蛮特别的。所以在榜单里面目前看到最特别是这档 ETF。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再跳过这些一些夹杂的正向两倍，我们会看到富邦的恒生国企，这是中国，
对，跟中国概念相
关的。对，然后下面一个也是中国新加坡的 MSCI 的中国外资自由，所以也是中国，
是，
所以他们的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大概都是22上下，然后我这也是涨在九月份，九月份一个 21.8 一个23，
所以就是20% 的获利嘛，哈，
对，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其实就是一个礼拜了，20%的获利就对了啊。
对，
好，然后还有呢？
往下的话，像富邦的那深圳100，
嗯，
然后永丰的中国科技50，
嗯，
然后台新的 MSCI 中国，国富时中国 A50，元大上证50，
好了，可以了。那他们的报酬率大概多少？
基本上大概就是18%到18%上下吧，16、17、18这样子。
好，投资就是这样子啊、哦。人家说长期投资哦，嗯，当然你要熬得住哦。如果你熬不住啊，我相信很多人早就从中国基金退场了哈。但是如果你熬住的话，嗯，可能最近你看对账单的时候呢，真的本来是绿色的变红色的，本来是亏钱的都会变，这个赚钱也说不定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就希望大家呢，这个投资都能够赚钱了。今天呢，就非常谢谢诚心台湾负责人以往曾淑云来节目中帮我们揭晓第三季的基金整体绩效。下个月来就要看看了第四季的第一个月，十月份光辉的十月，那基金市场会怎么表现呢？到时候再请一旺告诉大家喽。谢谢一旺，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街边，白马鞋的行人低头走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流言香槟都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发霉，大钱就是大爷，玉兰却不买，没人同情卖花的阿伯。大人挥霍撒钱，俗世新闻传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分别，似乎每个人都走得好前面，难道不曾想过要休息一回，回家路总是红灯绿灯一点点，到家不知要到几点，就是会忘记停下来，就是会睡到起不来，就是一直站台阶不知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一辈子也只有盲从，就是会忘记停下来，就是会睡得起不来，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
哎，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富，在这边做一个预告哈，等一下呢，我们将在节目中送我们今年啊正声台北台举办的演唱会的入场券哈，至于要怎么送呢？待会听节目就知道哈，请大家现在不要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没办法送你哈，嗯，这个而且呢，同仁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送啊，所以请大家接下来要仔细听节目咯。好，在送票之前呢，我们先要来进行每个礼拜的财经周报单元，我们今天邀请到跟我们连线的是群益投信的副总吴益良，益良早安。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这个礼拜哈，应该说这几个礼拜，市场的波动还是蛮大的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上个礼拜影响全球股市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
上个礼拜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单周的一个表现上面来，是以中国的股市跟美国的股市是表现比较好哦。但是其实美股我们看四大指数的话，其实是涨跌互见呐。那主要比较涨比较多的，就还是在中国的一个股市是涨比较多。那个台股的部分来看的话呢，上个礼拜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影响上个礼拜的一个，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美国总统大选其实已经进入最后的这个阶段哦。那可能还是有一些选举上面的因素能影响整个资本市场。那另外中国的部分，就是中国即将在11月初会有这个人大的常委会哦，那应该就会确定一些后面的一个刺激的政策，那市场可能对这些东西有一些期待，所以说上个礼拜中国股市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不过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上个礼拜的也有国际股市里面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呈现下跌。股的部分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跟包括就是有国外的媒体有报道，就是华为的晶片可能有用到台积电的制程。那台积电针对这件事情去回函，包括我们台湾的政府跟这个美国的一个政府哦。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小型股上面的一些震荡。但是就整个月目前来看的话，台股其实还是表现蛮好的一个月份哦。那主要还是之前台积电的法说其实是透露出的比较正面的讯息嘛。那另外就是其实台湾这边在 AI 的供应链，其实NVIDIA 的一个新的晶片其实即将进入一个比较大量产的一个时间哦，那可能大家对这个业绩，尤其是在组装这边的业绩是有一些期待。
是，你刚刚有讲到，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美国的部分你有讲到选举的因素，因为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日子大概也只剩下两个礼拜左右了嘛，好，那所以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对选举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是反应谁会当选呢？看得出来市场现在的反应吗？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是单看民调的部分来看的话，两者其实是不分上下。那不过我们如果看赌盘的一个分析上面来看的话，从上上周开始的话，其实川普这边的赌盘就已经开始有拉起来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市场目前是比较压住，就是川普会当选的机会比较大。那我们就这个目前如果我们看这两位候选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上面来看的话，我们是比较就是说即使川普当选的话，可能对行情的影响也是比较短暂的，就是说可能市场还是会去有可能一些震荡，就是说因为毕竟他过去的一个记录上面来看的话，对于政策的稳定度上面来看的话是比较难以掌握。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哦，那比较长期的一个股市的话还是会回到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哦。那只是说今天不管是哪一位当选，可能就是看当选的那个候选人对哪一些政策上面来看的话是比较正面的，那可能相对的受惠的就有一些相对比较受惠的一个公司哦。那像比如说如果像现在市场比较压住川普会当选，那这边来看的话，其实川普比较支持的政策 政策上面来看的话，而且它对电动车来看的话，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favor、
嗯、
那可以说什么它在电动车上面的补贴可能就会有些缩减，那对石化原料或者说对一些传统能源的部分是比较支持的。那另外来看的话，就是在半导体的部分呢，因为其实上个礼拜他接受媒体的访问，他也再次的提到，就是说对这个台湾可能有抢走就是美国晶片生意啊，需要付一些什么相关的费用的一些谈话。
嗯，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对半导体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一些压抑的一个影响，因为去看还是会去看它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政策怎么样去走。那虽然说选前会有这些谈话，但是你实际上到选了之后，它政策怎么推行，其实都是还是需要后面的一个观察。
嗯，
那另外来看的话，我们来看就是说美国的参众两院的一个如果我们观察过去的一个历史，就是说参众两院如果是有不同的政党来取得领先的话，那其实就对整个美国的一个政策上面来看，你就比较不容易出现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政策，就是完全偏向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那其实这个对于整个政党的一个发展，整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对股市的影响上面来看，都是比较正面的。那就目前看起来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参议院应该是会是共和党的一面比较大，那众议院的话是民主党的一面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目前的一个基本的情境就还是维持，就是说不管你哪一位总统当选，但是你的一个参众两院是一个分治的情况之下的话，比较难去推行极端的政策。那我们会觉得这个对资本市场看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嗯，是好，这个反正还剩两个礼拜啊，答案就要揭晓了哈。那除了选举的因素之外，我们知道最近也在公布财报，那现在目前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以财报的部分来的话，像上个礼拜其实财报有比较大的激励，那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就是 Tesla 的部分哦。
嗯，
那单周的话其实隔天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最高的会多两以上的一个涨幅。那这个礼拜来看的话，我们后面的观察这个礼拜的一个财报的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是进入一个比较密集财报的一个阶段哦，包括礼拜应该是礼拜三的 Apple 啊，然后就今天的晚上有 Onsemi 啊，然后还有就是Microsoft 啊、Google 啊，然后 AMD 这些比较大的国际大厂的话，都是在这个礼拜公布财报，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时间点哦。
嗯，
那如果我们单看之前，比如说台积电的财报法说公布的时候，它其实对整个产业上面的一个说法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就 AI 这个相关的一个需求的看起来是比较强的一个态势。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去观察这些比较大的 CSP 的厂商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Microsoft 啊，然后 Meta 或者说在那个Amazon 的部分，那接下来他们资本支出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以及他们对整个未来在这个 AI 上面的一个投资，他们的一个对明年的一个展望跟 store， 我们觉得都是后面市场会关注的点。
嗯，所以第一波看金融股，那最近刚刚这个音量也讲了，这礼拜很多重量级的科技公司要公布财报，我想这个对台股来讲影响也是蛮大的。好，那另外刚有讲中国市场，我相信最近的中国市场也是蛮受到市场注目的。好，嗯，包括港股在内，好，那经历过九月底跟十月初那一段的这个激情演出之后，怎么看中国股市未来的走势发展呢？
像中国股市的话，我们觉得它也是在观察就是美国的一个选举，然后它才比较容易去制定它接下来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它这次人大常委的一个时间点是落在11月4号到8号，所以说也是刚好会在美国总统选完之后，他才会正式的 announce 他相关的一个措施。那我们知道上一次人大的人行的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在美国 Fed 确定降息之后的话，他才开始推出相关的动作嘛。
嗯，
就是说他可能还是会看一下就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那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果可以来得更明显一些。那我们觉得他这一次应该就是要等这个美国总统确定是哪一位，然后接下来的政策比较可能的，那他去推后续的政策，可能在效果上面或者说在一些 可能在一些变数上面来讲，就是来的比较少哦。
嗯，
那所以我会，它目前就是在一个比较空窗的一个阶段。那这也是可以说明了为什么从十月初这个九月底十月初那一波的多头之后，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先前是有经过一些回档的一个整理。那主要我觉得就是市场可能还是在观察接下来的话，政策上面是怎么样去做一些推行，那来达成这个政策的效果。
嗯，
那我们知道2025年其实就是中国这个14-5计划的最后一年哦，那所以说他当初提出来的一些政策的一个目标，那是不是在14-5规划里面，它是最后一个年度，它是希望去赶
进度，
时间是让它完成，
是
来达成他们整个计划经济里面所需要的一些目标。那我们这边觉得这个是后续可以做观察的方向。
嗯，好，那这礼拜呢，在投资市场要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也请英良跟我们做提醒呢？
这礼拜的话，当然就是美国这边的话，就还是在选举最后的一个阶段嘛。那大家还是会去看这个相关的两位候选人后面后续的一个政策跟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是不是对这个选情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川普上个周接受了访问，然后他又提到了这些东西，那市场是不是对于他，大家又发现，可能他就是他的确是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面可能不确定性比较高，那是不是会有让这个民调或者这些赌盘又出现一些变化？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去观察的一个现象。那另外就是当然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其实是蛮科技公司的一个财报尖点。那这些科技公司对一些后面市场的一个展望啊，跟一些说法，也是我们觉得市场会去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哦。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群益投信副总，也是群益电投基金的基金经理人吴英良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英良，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赠送演唱会的入场券哈，都还不要动作哈，先让姐夫把游戏规则讲好哈。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哈，我们这次的演唱会的地点哈有改变哦，是过去在国父纪念馆嘛，对不对？那今年呢是改在台北科技大学的中正馆中正厅来举行哦。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过去呢正声的演唱会你可能呢是晚上来听演唱会，可是这一次呢是礼拜六下午的时间哦来举办，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记错时间哦。举办的时间呢就是1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30哦。那这一场演唱会呢听见好时光哦，这我们邀请到了卡斯也非常坚强哦，有包括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以及周志平、王瑞瑜、叶寇，还有小百合老师哦等等知名的歌手呢，会唱出非常经典的歌曲，让大家一起回味这个经典歌曲的岁月哈。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待会开放锁票的时候，听这个通关密语哈，就是姐夫说锁票开始才能打电话进来，你之前打都没有效哈。那待会我会公布接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哈，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来登记一下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呢，如果你非常幸运中奖的话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取票的时间哈，要先记起来，是11月11号礼拜一到11月15号。早上9:00到下午5:00，但是呢午休时间12:30到1:30我们是不开放来领票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吃饭要休息，请大家体谅，请大家互相体谅一下。那你来领票的时候呢，要记得携带你的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来领取，所以待会呢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也留下你的相关的资料，到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核对大家的身份哦。那领票的地点呢，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有20位名额哈，要送给大家啊，每个人呢有2张票哈，所以总共要送出40张票是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公布call in的电话，记好啊，我说锁票开始才能打哈。来，我们的锁票电话是02-2371-2920 02-2371-2920，锁票开始。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进来了哈。那也祝大家呢能够锁票成功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Gotta be min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no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wann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no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wanna be my lo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moon told her it by. 心跳了一百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很彩有你的色彩
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oh, 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
No, no, no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梦做了一半心跳了一半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有精彩有你的色彩少女们的梦魇、oh, 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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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再精彩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不要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常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券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生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